主后2018年2月24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长牧师，讲道题目成为上主的子民。
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
平安，
很高兴在过年后的第一个礼拜六，我们再一次能够一起聚集在上帝的殿中，一起来敬拜。过年大家都会有一个过年的新希望，不知道大家在今年过年许了什么样的新希望呢？那我希望大家在新希望里面有一点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所用。好吧，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，一起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在天上阿爸父。 使我们更渴慕你的国家、你的社区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教会、我们所在的每一块的地方，都有主的福音在那里撒种，都有人在那里为主做见证。耶稣是说的，这一段我们生命的历程，或者家庭的历程当中。向我们来奉献，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动乱，有许多的天灾，有许多的地震，特别在过年的之前，许多人要过团圆，许多人规划过年的假期要怎么过，但是在花莲却发生了一个地震，造成很多人的伤亡。主，这样的事情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多么软弱，我们是多么的有限，但是感谢你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得到平安。虽然我们不是受灾的人，我们也为受灾的人来关心，为他们祷告，盼望他们从软弱当中重新站立起来，但是更要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而活，我们生命的目的在哪里。求你真的帮助我们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下，我们的心是警醒的，我们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愿意跟上帝同行的人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借着在新年过后的第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一起的聚集，求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求你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集不是徒然，让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不是浪费，乃是你的话语要成我们生命的恩典。求你在我们当中掌权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改变，让我们生命越来越亲近你，让我们生命越来越愿意为你而活。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，谢谢你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我们感谢赞美团给我们很棒的敬拜哈。好，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10章20节到27节。好，听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就可以翻开，如果没有我们就看你的 PPT 齁。我们一起来念，一起来念20节。来，到那日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所剩下的，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，必归回全能的神。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有剩下的归回。原来灭绝的事已定，必有公义施行，如水仗义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，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住锡安，我的百姓啊，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，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，你却不要怕他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，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，使他灭亡。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，好像在厄利磐石那里杀鲁米甸人一样。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，把杖举起，像在埃及一样。到那日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，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。好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这是 我照着这个经课表来安排的这个经文。那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击打了以色列的百姓，借着亚述这个国家来击打他的百姓。为什么要击打他的百姓？因为这些的百姓，他们的悖逆，他们的对上帝的一种叛离，他们不愿意依靠上帝，他们不愿意仰望神，他们不愿意遵守上帝的话语。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的话语常常给我很大的帮助。当然有一些人就觉得说，旧约的上帝，非常的残忍，百姓不听话就击打他，百姓没有照他的话语，没有遵循他的话语就处罚他，而且这个处罚常常是很残忍。很多人就觉得说，旧约的上帝真的是太过于残忍，所以他们宁愿不相信旧约的上帝。在教会历史当中，有一位叫马吉安，在初代教会有一个后来被判为异端，他就是说，这个旧约的上帝真的是太残忍，他希望相信的是新约，所以他的上帝只有新约的耶稣。当然这是一个异端。我想在旧约当中，不单单只是看到上帝的残忍，其实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所爱的他必管教。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。我觉得在圣经里面，我在有一段时间我是很忧郁的时间，我曾经吃过忧郁症的药，我曾经到马偕医院去看忧郁症的医生，吃忧郁症的药。在那段时间，我的灵修，我的祷告，我非常的迫切。我知道我靠的药物是只会让我越来越混乱，我越来越没有力量，我越来越没有思绪，我的记忆力也越来越衰退。我在无可作为的时候，我更迫切的抓住上帝。所以在那段时间，我就上了祷告山，禁食祷告7天的时间，我在那边重新得到力量。其实那一段时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，是一个很长的时间。那个时间我的灵修都特别的专注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的话都带给我力量，上帝的话都带给我帮助。在那段时间很感谢神，他就常常用旧约先知书里面的一些话，特别是以西结书，很多不断在重复的上帝对他们这些百姓说，我要成为你们的上帝，你们要做我的百姓，我要做你们的天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句话常常给我很大的安慰，我的祷告也常常用这样祷告：上帝啊，你是我的天父，我是你的子民啊！你是我的天父，我是你的子民啊！在那段时间，这一句话常常的激励我，让我知道，我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我不论多么样的软弱，这位神，这位上帝，他是我的天父。他是爱我的，他是爱我，他是要给我力量的。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这位上帝，他这样帮助我，让我重新得力，让我感受到他的力量大的无比啊！那让我能够完全的康复，让我不再吃药，让我的生命完全被翻转。因为我知道，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这位神永远不离开我，这位神他永远爱着我。或许我的生命有很多的软弱，或许我有很多的让他生气的地方，但是如果我常常的仰望他，如果常常的来跟随他，如果常常把我自己摆在他的面前，那上帝就成我生命的力量。真的，我在这几年来，20几年来，我真的得受上帝恩典满满，与我同在，上帝给我这样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但是上帝会不会管教？真的会管教。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子民，是上帝所爱的儿女，但是上帝仍然让以色列百姓遇到很多的困境，很多的难处。我很喜欢希伯来书12章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我儿啊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失子， 不是儿子了，哎呀，不是狮子了，呵呵，我的翻译哦，不是私生的孩子啊，这个是别人的孩子来的哈，那个、管教都不一样。我今天在早上一个婚礼哈啊，在分享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讲谈到啊，上帝对这个婚姻有特别的祝福，这个婚姻要成为人的帮助哈，很重要。那我们也看到，我们说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有时候把朋友当成比父母跟一样的重要，这是错的，你知道吗？父母永远是父母了，朋友哈可能就是酒肉朋友了。当你好的时候，当你怎么样的时候，他是你的朋友。但是父母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的人生遇到多么样的困难，父母永远是你的父母。夫妻也是一样，上帝让这个夫妻彼此能够委身，共同建立一个家，然后为这个家一起来打拼。在这个过程可能会有挫折，但是他们毕竟是夫妻，他们同甘共苦在面对这个问题，这是不一样的层次啊。那么现在有很多人用宠物来代替啊，我养一些宠物，我就可以代替啊，我的太太或是我的先生，我就用宠物。宠物永远没办法分担你的痛苦，宠物永远不了解你的难处在哪里。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忧郁症越来越严重？我们会觉得说啊，我只要有宠物就好了啊，只要我有电脑就好了，我每天就醉生梦死在那当中。我们觉得它可以来帮助我们，其实永远没办法。我们看到耶伯在面对他的困境的时候，他的三个朋友陪他哭多早，哭多久你知道吗？七天啊，陪着他哭七天啊。一只狗就没办法陪你哭七天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个耶伯的朋友后来那狗嘴吐不出象牙啊，可能讲的话都不是很好的话，而且是给他什么雪上加霜了，落井下石哦。好不容易跟他陪了七天，我们就觉得啊，这种心理，这种同理心，或是这种怜悯的心齁啊，实在是太棒了齁啊，这个太不简单齁。但是后来讲的话齁是让耶伯更大的痛苦齁。好，朋友人夫妻之间才能够同样的去面对这个。我们不要有用宠物来取代的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中，我们知道配偶夫妻的关系才能够彼此互相承担齁。好，所以上帝也告诉我们，父亲爱他的孩子，他一定会管教别人的孩子，别人家的孩子。我以前小时候就觉得齁，在别人的妈妈别人的爸爸都比较好，因为他们都什么，他们都不会打我，他们都不会骂我。可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觉得齁，别人的父母都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看到我都会鼓励我齁，他看到我说哎呀你好棒啊，你好帅啊，对。那我的父母齁常常都不是齁，啊你哪个啊那齁，啊你哪呢你哪呢齁，常常就责骂齁啊父母。因为为什么父母会责骂，或许我们要做调整啊齁。但是父母为什么责骂他的孩子？父母在他孩子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期待啊，盼望他真的能够出人头地嘛，对不对？盼望他将来能够怎么样，居高不居下嘛，是不是？他将来有一天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嘛。所以父母对孩子就有特别的期待，因为这个特别的期待或许有更多的管教。其实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边给我们提醒，上帝就这样在管教我们，我们所爱的上帝就会管教。好，台湾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台风啊地震啊很频繁啊，在这些天灾地变当中，我们或许无法去改变，无法让这个事情改变，但是这些问题其实我一直感受到，也是在上帝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生命的态度是什么。台湾有这么多地震，那你的建筑就不能够马虎啊，对不对？你在各样的事情当中你就要什么更谨慎啊，你不能够偷工减料啊。我有一本书叫偷工减料，哎呀，我看到这本书我以为他是在介绍盖房子，如果你知道吗，偷工减料这本书不是在介绍你怎么盖房子，而是在介绍你怎么样建立生命呢。我们看到台湾有那么多地震，有那么多台风，我们就不应该偷工减料。但是你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偷工减料？你对你的人生的态度有没有偷工减料？我们常常也偷工减料哦，我们懒得怎么样，懒得依靠上帝啊，我们懒得怎么样亲近上帝啊。上帝就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真的好好的忠心在神的面前。 我们没办法去改变这些世界，上帝也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，这么多的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下，这么多的地震跟台风的台湾当中，每一个信徒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你不可改变的这个世界，你不可改变的这个环境，上帝要你在台湾做什么？就是要成为见证者，成为一个没有偷工减料的见证者。别人盖的房子或许偷工减料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盖的房子就应该怎么样，忠忠实实的按照规则把房子盖好，就是荣耀上帝的名，对不对？盖房子一样，我们的生命的建造也一样。保罗很喜欢说，在建造房子，用建造房子的比喻在告诉你的生命就是在建造房子。所以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，耶稣也提醒我们。我们看到在台湾这么多的这个地震这921的地震这个台南的地震这样的这么多的地震当中，我们无法去改变，但是耶稣就盼望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人。耶稣这样说，所以我们前面好不好，来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倒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倒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别的人可能不了解耶稣讲的比喻，但是台湾人对这个比喻一定要有感觉。我们台湾常常在面对雨淋水冲风吹让房子倒塌的事情。当耶稣在讲到你的生命要建造，他这边在讲的不是你真正盖房子，耶稣在讲的是你的生命应该建造在哪里。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磐石？可能盖房子你需要用好的地基，那个地基是稳固的地基，但是你的生命要建造哪一个磐石？谁是我们的磐石？建造谁是你的磐石？上帝啊，这是我们信仰的价值。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在前面其实在讲这个时候，你会看到这个所以就是什么，所以是什么，是一个连接语嘛，表示他前面讲的，然后所以才是一个什么小的结语嘛，对不对？小的一个结论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所以？因为他前面在讲，你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前面的部分，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啊。耶稣在前面讲说，你们有讲了，你们在行为，你们在做什么，你们有很多的呼喊，你们有很多的祷告，但是耶稣告诉你，有一天当你去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要告诉你，我不认识你，因为你的生命没有结果，因为你的生命没有建造在磐石上面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生命，你是一个偷工减料的人，你的生命是一个偷工减料的人。所以耶稣在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都要建造在磐石上面，因为唯有忠心聪明的人在面对各样的困境的时候，水淋雨冲水冲然后那个风吹，才能够屹立不摇，才能够站立得住啊！我们生命都应该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。所以上帝在呼召以赛亚书，就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再次的提醒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生命要建造这个磐石，他们的生命不能够离开上帝，他们要真正的借着各样的事情更深的来认识上帝，直到上帝成为他们的拯救。所以以上帝呼召以赛亚先知进入到苦难的百姓当中，带给这些百姓一个提醒，一个安慰。先知要对以色列的百姓说，你们受苦并不是没有原因，是因为你们离开了上帝。虽然这样子，但是上帝仍然不离开你们，上帝仍然要爱你们， 上帝要帮助你们从试炼苦难的当中，上帝要拯救你们，让你们重新得到祝福。这就是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的作为。所以我们在看到台湾这么多的地震跟台风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。有人在讲可能未来的地震可能会更大，我们都很难预测，但是我们怎么过生活，我们不用恐惧，但是我们更需要是积极跟耶稣同行，更需要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面。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如何成为上帝的子民。第一个，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因为我们读的圣经，我们看到有两个图像。第一个图像就是他向百姓宣告上帝所要做的事情。第一个图像就是在告诉我们受苦的图像。先知说上帝的百姓会受到管教，而这管教的目的就是要让百姓重新认识上帝，重新认识上帝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那边在告诉我们说，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，必归回全能的神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他第一个他会做管教，管教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再次的怎么回到神的面前，再次的去认识神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上帝不是主动用苦难来对待他的百姓，我们不要误解。我们觉得说上帝在管教这些百姓就是什么，就是用苦难来压迫他们，这是对上帝的误解。上帝不是苦难的主动者，上帝是原来保护我们，当我们背弃了上帝，上帝的保护就离开了我们，我们就受到苦难，你知道吗？你在世上有很多的危险，你在世上有很多可能车子的危险，可能有地震的危险，可能有台风大水 的危险，你能够全然的平安不是没有原因啊，是上帝保护你啊。否则那在千钧一发之下，你的生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你能够经过这样的平安是上帝保护你。我常常要分享，我小时候我就看到，我在我们的村庄，我们在太麻里隔壁齁，那个在山上，有一次我去山上要晚上要从山上要下来的时候，就有看到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阿伯，他就边走路他就边把那个路上那个山路齁，就把那个树枝把它踢到旁边去，就把那个石头推到旁边去。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个阿伯，他挑着他们要的食物，他们的那个物资齁，要回到家，他挑的那蛮重的，但是他的脚还不能够闲下来，他边走路已经有重担了，他还边走路还要边把那个树枝把他踢到旁边去，把石头推到旁边去。我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个，你要什么要这个动作？他说，因为我的孙子等一下放学回来到这边的时候已经天暗了，如果没有把树枝移开，或许我的孙子在这边跌倒了。那个阿公就为他的孩子预备好了，他的孩子他的孙子能够安全的回家，他的孙子能够在路上平安，不是没有原因，是他的阿公已经在前面为他预备好了。弟兄姐妹能够感受这样的事情吗？上帝不是用苦难来对待我们，上帝的管教不是用苦难来对待我们，上帝的管教是把宝物离开了我们，他不再保护你了。我们看到耶伯记，我们刚最近刚那个每日灵修刚读完耶伯记，你在看耶伯记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翻开耶伯记来看看好不好？耶伯记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，这是非常经典哦。我觉得这边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耶伯记第一章的第八节跟第十二节，第八节说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耶伯没有？ 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完全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上帝的眼中看约伯是非常完美的，上帝心非常的荣心大悦啊，不叫荣心大悦了哈，神心大悦了哈。上帝很高兴他的子民，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们做好的事情，你们能够荣耀上帝的事情，那上帝在天上多么高兴啊！我们常常就接着说啊，上帝会不会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，上帝会高兴？我告诉你，一定高兴。上帝看到约伯做这样的事情，他这么要正直，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他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，上帝在天上非常的高兴。特别看到魔鬼的时候跟他讲说，你看到，你有没有看到，你看到了没有，这就是我的子民啊。结果第九节撒旦说什么？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上帝岂不是无故吗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魔鬼很厉害啊，魔鬼就是要对付约伯，他处心积虑要对付约伯，他处心积虑要攻击那些敬畏上帝的人。你在地上是一个崇伟荣耀上帝的人，魔鬼就看你为眼中钉，魔鬼就是要找你的麻烦。但是很可惜，上帝用围巴篱子围着我们，上帝用了篱笆围着我们，他派了天军天使围在我们的周围保护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平安啊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够平安不是没有缘故的，因为上帝保护约伯，上帝也这样保护你，他用篱笆保护你，让魔鬼没有机会啊。我能够平安不是我有什么大能大力，不是，约伯能够平安也不是因为他有大能大力啊，而是上帝怎么样保护着他。魔鬼要攻击约伯，就必须要把这个篱笆拆掉，对不对？所以魔鬼很厉害，就告诉上帝说，你把那个篱笆拆掉看看，你不再保护约伯看，他就弃掉你了。那上帝呢，好吧，就把篱笆拆掉。结果魔鬼就攻击了约伯，这个还不够。我们看到第二次魔鬼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结果约伯因为受到魔鬼的攻击，他的家产，他的孩子，在一瞬之间全部消失，一切都归为无有。魔鬼还不放弃，那上帝当然也很高兴，看到约伯仍然是敬畏上帝，上帝就很高兴了。上帝因为约伯他的行为，他的信心，他得到荣耀，他得到欢喜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你的行为，你所做的上帝都看为宝贵，这就是信仰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仰，你只看到今生，那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看到上帝的喜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最后面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跟第六节，魔鬼又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很高兴对魔鬼说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这边好像是用上帝去攻击，其实上帝前面告诉他的是把围篱撤离，围篱的撤离就是如同让撒旦有机会去攻击他。所以撒旦又进一步的说，撒旦又回答说，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生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这时候魔鬼就是要攻击约伯的身体了， 上帝就同意了他再次的把围篱弃掉。但是上帝最后讲一句话，你不能够伤他的生命，这就是上帝的底线。弟兄姐妹，你没有看到上帝的围篱？上帝可以画一个底线呐、啊，魔鬼的你只能做到哪里？上帝为什么同意魔鬼？当然，他只是要让他知道，在这个耶伯的身上，他真的是一个敬虔，是一个正直的人。但上帝也不会用每一个方式来这样对付我们。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上帝用他的围篱围着我们，保护我们。上帝怎么保护耶伯？上帝也这样在保护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不是上帝来攻击我们，而是魔鬼攻击我们。上帝是保护我们，上帝会让魔鬼攻击我们，是因为他把这个围篱撤离了。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受这样的苦难？因为上帝把围篱撤离了。上帝为什么把这个围篱撤离？因为这些人，这些百姓远离了上帝。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这个第十章的一节二节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他说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记录奸诈之判理者，为要期望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犁，以寡妇当作乳物，以孤儿当作猎物。这边我们看到整个社会这种混乱，司法应该成为一个软弱人的最后的一个保护底线，但是司法不单单没有保护那些软弱的人，那些无助的人，司法反而去助纣为虐，司法反而去压榨那些困苦、那些孤儿寡妇、那些困苦中的人。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。上帝后来就把这个围篱弃掉了，上帝不再保护他们。我不知道你最近的感受，2年前台南的地震，今年过年前花莲又一次地震，然后又有很多人在讲说未来会有更大的地震，甚至到8级的地震都有可能，还听说会往南部移下来。我最近都在想一件事情，从我出生到921大地震哦，我大概没有看过因为地震楼房倒塌的。虽然台湾常常有这个地震，但是自从我出生之后，我当然我知道，在1964年的时候，在嘉义有一个很大的地震，但是那时候我才2岁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但是在我这样的记忆当中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地震的可怕，就是921大地震。这么长的时间，我出生一直到921大地震，这将近40几年，我没有看过台湾这么频繁的地震。从921之后再来台南的地震，再隔2年就花莲的地震，我们感受到那个地震的频繁度，让我们开始感受到上帝是不是把这个围篱已经撤离了。我们原来过去没有这么多的地震，是因为上帝的保护，他把围篱保护在那个当中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上帝是不是把那个围篱本来把我们保护的那些围墙拆掉了，让我们的生命面对很多的困境？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态度是不是在改变了，我们对人的爱心是不是在改变了，我们是不是为了要追求更多的我的属于我的东西，甚至把那些贫穷的人没有放在我们的眼中了，我们怜悯的心是不是一再失去了？我们感谢神，在去年的年末的时候，我们教会能够容许游民来到我们教会， 让他们吃一顿饭，让他们得到饱足，让他们知道教会有爱。我很感动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那样的表现？整个台湾不是就我们教会，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失去了我们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？我最近再一次看到林肯总统，他在1863年的时候，他发表一个全国禁食祷告日，一个这样的文告。在南北战争的时候，他发表这样的演讲，他要求全国能够一起来禁食祷告。我们来看看他的这篇的演讲。其实这篇的演讲是距离我们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，将近200年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在主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心有戚戚焉呢。他这样说，每个国家与人民都必须依赖上帝的全能与管理，我们必须谦卑的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恶过犯，忧伤的悔过，同时存心盼望，直到真正的悔改必能得到连续与赦免，因为这是圣经所宣示伟大的真理。历史足以证明，唯有以上帝为主的国家才能够蒙福。南北战争带来可怕的灾难，全国一片荒凉，这或许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，因为我们犯了狂妄的罪。这惩罚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得以归正，百姓成为更美好的人。过去我们一直不断享受成功的美好，以至于自满自足，骄傲到再也不向造我们的上帝祈祷。我们得罪了那位全能者，就理当谦卑下来，承认这个国家的罪，求上帝恩待饶恕。你在读到林肯的这样一个呼吁文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跟那个时代一样，我们已经在自满自主的当中，我们已经骄傲到一个地步，不愿意向上帝祷告了，我不愿意向上帝认罪了。我们在面对台湾这么多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在面对很多生命的不确定感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上帝来帮助我们。100篇第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我觉得这句话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我们的生命都在乎上帝，我们是他造的，我们是属他的名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。但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少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？我们已经举办了，今年是第4年，我们在进入受难周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在大灾节起的时候，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进食祷告。有一些教会他们是鼓励40天的禁食祷告，这可能会出人命啊。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天，一个礼拜，我们选择一天或是一餐，我们禁食祷告，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，让我们真的寻求上帝，让我们真的愿意让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愿意跟上帝一起同行，让我们一起感受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。特别是我们生命更需要的是什么？能够来成为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图像，第二个图像是什么？第二个图像就是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慈爱。我们看到第25节跟27节这样说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向你们所发的愤怒就要完毕，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，使他灭亡。到那日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，那恶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了。亚述会被上帝击打， 这位上这个亚述来击打以色列人，有一天会停止，时间快到了。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生气，只不过转眼之间，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另外一个图像，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是多么宝贵。他会击打我们，他会来让这个伪理离开，让魔鬼来攻击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叛逆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依靠他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跟他同行。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离开，他永远爱我们，他永远要帮助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，我们的心会很大的感动，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安慰。我们看到这个诗篇诗篇103篇的9到10节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。我们想念来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求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我们看到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，上帝对我们的慈爱，上帝盼望我们的生命跟他是彼此连结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是苦难的。我很喜欢耶稣所说的，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胜过这世界。耶稣老早就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。耶稣，上帝为什么叫我们跟他同行？上帝为什么叫我们以他的话成我们生命的粮食？因为他知道这世上有苦难。有苦难是表示什么？随时会临到你的生命，但是上帝爱你，他用围墙保护你。当你不愿意依靠他的时候，当你不愿意领受他的话语的时候，这个围墙就没有作用了，上帝的保护就没有作用了。上帝的保护就是借着你的信心，借着你从上帝的话语来得到帮助。最近我看到一个特会我们都讲，我们很喜欢讲说重新得力，对不对？最近有一个特会叫什么？重金得力。那个金是什么？是圣经啊，从圣经得力啊。当你没有上帝的话语，那个围墙就没有存在了。你的人生就会面对很多的挑战，你的人生就会面对很多的困境。上帝爱你，上帝的爱永远不离开你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看见上帝爱我们。上帝爱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你的生命能够荣耀他的名，让你的生命活出那个特质。刚好我有讲到，我们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地震，很多的灾祸，但是你的生命如果建造在磐石上，别人的房子都倒了，你的房子仍然屹立不摇，就是荣耀上帝的名。当有一天所有的人的生命或许他们被大水冲走了，但是挪亚一家人他们得到保全了，挪亚一家人就成为荣耀上帝的名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在建造房子，我们都在建造我们的生命。你有没有把上帝的话，把你的圣经摆在你的生命很重要的位置？我不知道你每一天有没有在灵修啦。本来要请你们举手，但是我怕会有一些困难，因为一举手，到底要不要举？不举又好像很不好意思，要举又有撒谎。但是我们都知道灵修很重要，每一个要受洗的人我都要告诉他们，每一天都要天天读经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每一天在读经的？我们每一天在灵修的？我们有时候想一想，我们真的离上帝很远啊，我们只会求上帝保护我们啊。上帝的保护就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话语，他的话语就是那个围墙，他的话语就是他的围墙。你的上帝的话语越多，你的围墙就越多，你的保护就越多。 那当有一天大水冲来了，大风吹来了，地震来了，你的生命仍然站立，就是荣耀上帝的名。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我们真的与上帝同行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的围篱，成为你的围墙，成为你的保护，你的生命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祝福。何西阿书第十一章，何西阿书一个很，何西阿书很多人都喜欢读，上帝就很特别用何西阿这个先知说，你去娶一个淫妇，换奸淫的这个妇人，他是在做性交易的人，你去娶他为妻。上帝为什么娶他，要何西阿去娶他为妻呢？他说这个妇人就像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就犯这样奸淫了，没有忠实在上帝的面前，看到神就拜，看到树就拜，看到石头就拜，人家说什么就去拜什么，这就像淫妇一样。上帝就叫何西阿说，你去娶她为妻，就起来之后妻子又跑掉，上帝又叫何西阿去把她再娶回来。上帝三番两次的在告诉何西阿，以色列百姓虽然悖逆，虽然犯奸淫，虽然拜别的神，但是上帝仍然爱他。何西阿书很重要的一段经文，我很喜欢，我相信很多人很喜欢，我们起来念来。我原教导以法人行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很喜欢的，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。上帝用慈神爱所把你紧紧的牵住，不是要限制你，而是要保护你。因为在世上有苦难，上帝爱你，你需要做的就是荣耀上帝的名。除了读经，你要成为见证；除了读经，认识上帝的话语，你的生命要活出光，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。像佩主把上帝的爱分享给他的朋友，让他知道上帝爱他，在众人面前敢见证，我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爱我。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领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，这世代要呼求你，第一段重复两次，
站起来，来主，主，我属于你，求你采。
兄姐妹把我们手放下来，盼望你放在你的心上，上帝的爱保护我们，让我们经历平安。虽然在台湾很多的动乱，很多的危险，很多的苦难，但是感谢神，他用他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，他用他的围篱保护着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用生命成为这世代的见证吗？你愿意在苦难当中，在破口的当中勇敢的站立吗？你愿意在新的一年让上帝完全掌权在你的生命当中？你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来承认这位爱你的耶稣基督，他真正的保护你，他给你生命的气息跟力量，你愿意为他做见证吗？你愿意将你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吗？站在破口的当中吗？弟兄姐妹，求你，求上帝这时候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跟上帝说，我愿意用上帝的话语成为围墙，用我们的生命成为见证，让众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让众人得到上帝慈神的爱所与他们同在。我们一起开口祷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一起开口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次的领受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让我们不是只有单单听你的话语，然后我们离开，我们就成为原来的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重新得志，我们重新再次的立志，倾心一生跟随你，让你的力量，让你的生命，让你的恩典再次的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为你而活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让我们生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站在破口的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，得到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得到新的力量，主你一起，让我们愿意传福音，让我们愿意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主你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求你祝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荣耀你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你的天上欢喜快乐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得到你的恩典，我们的心还被他们感动，所以因为你常常的这样保护我们，你的生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但是你的慈爱却一生之久，你的慈爱却永永远远的这样帮助我们。谢谢你，让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，我们不是只有徒占这样的一个身份，这样的一个地位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做见证，让我们生命成为世界的光跟眼，让我的朋友，让我的亲人，让我的同学都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重新得力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，现在敬拜到这个地方，感谢主。